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一个寒冷的冬天早晨，在华盛顿首府的车站里，有个人拉起了优美的小提琴。因为正是上班时间，车站里人潮汹涌，估计有上千个人从他身边走过。他拉了三分钟之后，有个中年人注意到了琴声，放慢脚步，但是只停下来几秒钟，马上加紧步伐赶去搭车。又过了一分钟，拉琴的人收到他的第一块钱，有位女士把钱丢在他面前的桶子里，但是头也不回的就向前走。花最长时间注意这位小提琴师的是一个3岁的小男孩，妈妈催他往前走，但是男孩想停下来看表演，妈妈后来只好用力把他拖走。男孩一边走一边回头看，其他几个小孩也是如此，但是所有的父母没有一个例外，都是强迫他们继续往前走。小提琴师拉了6首巴哈的曲子，在他拉琴的那45分钟里，只有6个人停下来听了一回，有20个人丢钱给他，但是都以原有的步伐向前走，没有因此而停下片刻。他一共收到32块钱。表演结束的时候，四周一片安静，没有人注意到他拉完了，所以没有掌声，也没有人有任何的表示。大家有所不知，这位拉琴的是大名鼎鼎的小提琴家 Joshua Bell。他用的琴价值350万美金，拉的曲子技巧繁复优美，是少有上乘的曲子。就在2天前，他在波士顿的音乐厅表演，平均一张票$100。这整个事件是华盛顿邮报安排的，他们对社会大众做了一个实验，在一个很平常的地方，不是我们一般预期的时间，我们是不是能够留意到美？如果世界上首屈一指的音乐家在我们旁边表演最美妙的音乐，我们都浑然不觉，我们错过了多少其他美好的事情？我们就像那些赶地铁的人，每天都有忙不完的事去奔赴，工作要交差，会议要出席，饭要煮，衣服要洗，赶赶赶，不能停下来。忙碌会暂时关闭我们的心，蒙蔽住我们的双眼，使我们感受不到身边美好的事物。想一想，你多久没有停下来看看天上千变万化的浮云，还有野地里开放的小花，跟黄昏的时候绚丽的晚霞。你有多久没有停下来听窗前小鸟的吟唱，感受清风吹拂过我们脸颊时候那股凉意，还有倾听下雨的时候雨滴落在屋檐上滴滴答答美妙的乐章。神天天在我们眼前耳边摆上最美妙的自然美景，您可静下心来观赏。有多久没有停下来听孩子唱他刚学会的一首歌，或是看他眉飞色舞地告诉您一件趣事？您有多久没有陪上年纪的父母聊天，捕捉他们脸上焕发的光彩？上一回跟您的好朋友喝茶共度一个下午是什么时候？ 这些都是人生中一去不再的美景，您可曾为他放下手上的事情，停留片刻？有份调查询问了300多个繁忙的人，80%的人说他们没有把足够的时间给自己的配偶，70%的人说他们跟孩子在一起的时间不够，55%的人说他们已经有2个多月没有邀请他们的朋友到家里坐坐。有位先生每天为事业忙碌，分不出任何时间来给家人。他对他的太太说，我退休那一天就可以好好的过我的家庭生活了。结果他没活到退休就意外过世。他计划退休的那一天到的时候，他太太想到所有的应许跟期待，整颗心有被撕裂一样的伤痛。您都在忙些什么？每天排得满满的时间表为您换来了什么？在我们每天的追赶中，生命也在不停地流逝，所有精彩的片刻都像跑马灯一样往前走，除非您为它驻足，它不会为您停留，而且往往一旦错过就永远错过。我们有的时候需要跳出生活常轨，就像地铁站里的那些小孩，为人间美景暂时停下来，好好的享受那一刻。那些短暂的停留都会成为我们脑海中永恒的回忆，而人生之所以可贵，也常常就是来自那些短暂的片刻。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微笑似乎是一件单纯的事，可是当我们仔细观察的时候，就会发现它比您我想象的要复杂得多。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郝爷爷，今天跟您一起互相勉励的主题是微笑。微笑是好的，可以尽情地去做。我们一起来看一个例子，2个购物的人推着车在一个拥挤的通道中相遇，一个人面带微笑停下来让对方先走，很快的他看到了对方和善的回应，之后两人都高兴的好一段时间。说实在的，我也喜欢这样做。两位顾客同时在观赏一件商品，偶然之间二人的眼光相遇，两个人相互微笑，愉快的事物总是共享的好，您说是不是？您我也愿意这样做吗？一个孩子正在努力地动手，他试着试着怎么也弄不来，很需要鼓励。这时候您对他面带微笑，给了他需要的鼓励，孩子重新得力，开始重新动手，继续尝试。往往一个笑容能够导致一个小小的成功。微笑给我们带来什么呢？笑容能导致您我头上的肌肉松弛，使得我们的言语不再酸溜溜，叫面部的皱纹柔和稀松，脸上的线条愈人，眼神明亮，口齿更加吸引人， 说穿了，笑容能够抓住人的注意力，使眼光、心思不再注意那些不完美之处。微笑的好处，能在一念之间迅速见效，其效果和美容手术一样好，而且是免费的。您要它持续多久，就能维持多久。这些都还只是微笑带来的外在好处，那么内在方面呢？一个能够叫大家感受愉快的人，是出于一个健康的心灵，这个心灵不容自私使他枯萎无用，不让嫉妒使他苦毒，不准偏见使他扭曲。这个心灵拥有光明正大的态度，渴望叫别人得益处，具有叫别人感到舒服愉快的幽默感，这些好处都从微笑开始的。请想想这个建议，面对镜子看看自己，然后打从心里头微笑，您是否能注意到任何改进之处吗？想想前后两张脸，朋友们会喜欢哪一张呢？有一次，一个电视节目主持人列出了防止老化的方法，这些方法按照其重要性一一地被列在电视屏幕上。您知道名列榜首的是什么吗？是幽默感。可见真情的微笑是多么重要了。听众朋友，谢谢您的收听，我是郝爷爷。
棘手的问题。不久前，我收到沙农的一封电子邮件，他有一个残疾儿子，邻居始终坚持说，小男孩的痛苦是由一种疾病之灵所导致的。这位邻居暗示这个小孩是受魔鬼影响。我要告诉你的是，沙农对邻居所说的话感到震惊。他写邮件给我，就这件棘手的事情征求我的看法。我能告诉沙龙的是，我完全理解他的沮丧和焦虑。早先，当我的脊髓受伤的时候，有许多人就是这样跟我说的。附近教会的一位长老对我父亲说，我所发生的跳水事故与我不定时去教会不无关系。你能相信吗？当人们做出这种广泛而笼统的判断时，来直接聆听上帝的话语总是件好事，对吧？只有这样，这些棘手的问题才能得以解答。在路加福音第13章第11节，我们的确知道有一位畸形的妇女，就是因为疾病之灵患了因撒旦所导致的疾病。然而上帝就是那位允许这事发生的人。毕竟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一节说，万事不仅是一些普通之事，甚至是邪恶之事，所有这些全部都在上帝权柄的掌控之下。撒旦只有在得到上帝允许的情况下才可以触动我们，魔鬼不能任意随时随地的破坏。路加福音第22章告诉我们一个事故，魔鬼如果要攻击圣徒彼得的安乐窝，必须得到上帝的允许。就像约伯记里的例子， 我们的对手只能在严格的限制下行事。与此同时，正如我告诉沙农的一样，没有什么事情是可怕的，无论是间接来自撒旦的疾病或者是伤痛，还是直接来自上帝的管教之手，我们都无所畏惧。我们的父亲在掌控之中，我们智慧的天父掌控着沙农生命中的艰难和痛苦，也掌握着你和我的生命。他允许一个孩子有残疾或者患疾病，是基于他美貌目的的考虑。彼得一书第四章第十九节说，所以那照神旨意受苦的人要一心为善，将自己灵魂交给那信实造化之主。朋友，我们的责任就是要信任和顺服，那就是把我们自己交给信实的造物主的真正含义之所在，信赖上帝。继续为善就是顺服上帝，按照上帝的意愿而受苦的人应该信赖和顺服，明白上帝的计划和目的。换句话说，我是否正在受到疾病之灵的困扰，还是受到来自上帝的惩戒处分？试图了解这类的问题，很可能会超出我们的能力。通常，上帝的计划是要我们背起十字架，虽然智慧和良善，但却是我们的眼睛所看不见的，是不会在永恒来临之前显现给我们的。所以沙农，你和我只需要信赖和顺服，把这些棘手的问题留给我们的天父来回答。
今天跟您介绍的英文单词是美国人时常用的，这个字是 line， L-I-N-E， line。 如果查字典，会发现 line 这个字有几个不同的意思。事实上，它常常就是一条线的意思，但是翻成中文也有别的意思和用法。今天跟您练习三句话。第一， The shortest distance between two points is a straight line. 两点之间的最短距离是直线。 The shortest distance between two points is a straight line.The shortest distance between two points is a straight line. 第二， Can you draw a straight line? 你会不会画一条直线？ Can you draw a straight line? Can you draw a straight line? Line 这个字，有时候就是电话线。譬如 I called you several times yesterday, but the line was always busy. 昨天打了几次电话给你，但是都是占线。 I called you several times yesterday, but the line was always busy.I called you several times yesterday, but the line was always busy. Line, L-I-N-E. Line, 这个字很实用。我刚才所说的这三句话，请让我再说一次，也请你跟着我说吧。The shortest distance between two points is a straight line.The shortest distance between two points is a straight line. Can you draw a straight line? Can you draw a straight line? I called you several times yesterday, but the line was always busy. I called you several times yesterday, but the line was always busy. Line, L-I-N-E. Line, 这个字很实用。 我希望你常常用 line 这个字。 现在请跟着我说吧。 Line.
Praises to God. How good it is to sing praises to our God. How pleasant and fitting to praise Him. How good it is to sing praises to our God. How pleasant and fitting to praise Him. His pleasure is not in the strength of the horse,
nor His delight in the legs of man.
The Lord delights in those who trust Him, who put their hope in His unfailing love.
Unfailing love.
How good it is to sing praises to our God. How pleasant and fitting to praise Him. How good it is to sing praises to our God. How pleasant and fitting to praise Him. His pleasure is not in the strength of the horse,
nor His delight in the legs of man.
The Lord delights in those who trust Him, who put their hope in His unfailing love.
Unfailing love.
How good it is to sing praises to our God. How pleasant and fitting to praise Him. How good is to sing praises to our God. How pleasant and fitting to praise Him. How pleasant and fitting to praise Him. How pleasant and fitting to praise Him.
富足的少年官。
我希望您了解我们对您为会堂所做的一切事情表示非常感激，新会堂的落成大半功劳应该归给您。啊，
过奖过奖，我只不过是尽我的本分而已。
我倒并不是夸大其词，您对我们的帮助实在很大，像您这样有钱有地位，而且在生活方面又可以做人模范的实在是少有。 我们法利赛人对阁下这样的人物也非常看重。
不敢当，不敢当。
民众对您非常尊敬，因为您身为长官，秉持公正，对人仁慈，处处替百姓着想。像您这样年轻有为，各方面都很成功，真是踏破铁鞋都难找到。您没有加入撒都该人一党，实在是我们的荣幸。他们不相信有天使，不相信有灵魂， 更不相信死后有赏罚，而且，
我知道，因此我的信仰跟你们法利赛人一样，我相信凡是今生生活正直，以后必有永生，所以我遵守你们定定的每一条规条。先生，太太，晚饭准备好了，请来用吧。好的，
我们就来了。
今天我们的小儿子怎么样啊？很好，奶妈带他到外面去了。他好喜欢让人抱着到花园里去呢。他呀，真是越来越惹人喜欢了。等会儿奶妈带他进来的时候，我让你看看他最近学会的东西。
哦，真的？是什么呢？他呀，他会拍拍他的小手了。
哎，
今天晚上你怎么不爱说话？
你也不大吃东西，有什么事啊？
哦，没什么。
菜不好是不是？
不，不是菜不好，我只是在想，深深的想找一些答案。
什么事使你不舒服啊？能不能告诉我啊？
我要问你一个问题，是关于我个人的，我要你实实在在的说真话。
好吧。
我是不是个好人，一个真正的好人？
你当然是啊，那又为什么要怀疑呢？
我要知道真相。
好吧，让我老实告诉你吧，我从来就没有听到任何人批评过你，你老实，讲话可靠，你对待每个人都好，你已经是最好不过的了。我嘛，是你的妻子，我应该知道，每天呢，我都对自己说，我能嫁给你这样又有钱、又慷慨、又成功的人是多么幸福。我知道我要什么你都会给我的。
可是。
现在要让我来问你了，你心里到底在烦些什么呀？
我曾经听过好几次拿撒勒人耶稣讲的道，今天我又去听了。不知道为什么，每一次我听了他讲的道，就总觉得在我的生活中缺少了些什么似的。我觉得我不是个完全的人，可是我又想不出有什么宗教的规则我没有遵守的。在许多事物当中，我真正最想要得到的就是永生了。
那你为什么不直接到耶稣那里去问问他呢？你到底缺少什么，或者是问问他怎么样才能够得到永生？
好吧，我要去问他。我知道大多数的祭司跟法利赛人都反对他以及他的工作，可是我想恐怕是他们妒忌他，因为他受到这么多人的欢迎吧。
要找耶稣并不困难，只要到人多的地方去看就好了。因为无论耶稣到哪儿，众人也蜂拥地跟着他到那儿。当少年官走进人群的时候，他听见耶稣的门徒说：“
太太们，请不要打扰夫子好不好？把你们的小宝贝带回家吧啊！夫子实在太忙了。”“
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天国里正是这样的人。我实在告诉你们，凡要承受上帝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
这位少年官看见耶稣把小孩子抱在怀里祝福他们，他自己想着说：“
我从来就没有见过任何人是这样的温和，这样慈爱的。我真希望我是受他祝福的小孩中的一个。哦，他要走了，我得赶快赶上去问问他，我要跪着问他。”良善的夫子，我该做什么善事才可以承受永生呢？
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上帝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
什么诫命？
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当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
这一切我从小就都遵守了，还缺少什么呢？
耶稣看着他，就爱着年轻人。
你还缺少一件，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可以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
听了这话，那人的脸色一变，就忧忧愁愁地去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
有钱财的人进上帝的国是何等的难呢？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上帝的国还容易呢。
这样谁能得救呢？
在人所不能的事，在上帝却能。
夫子， 我们已经撇下自己所有的跟从您了。
是的，彼得，我是在告诉你们，人为上帝的国撇下房屋或是妻子、兄弟、父母或儿女的，没有在今世不得百倍，在来世不得永生的。
江姐妹说，她最近见到了一个以前的邻居，真的是感慨无比。以前她还邀请过他们去过教会，之后还被邻居好言相劝，让她不要去教会了，说那就是一个搞封建迷信、装神弄鬼、骗人钱财的地方。江姐妹住的小区其实算是一个中高档的小区了。后来她的邻居越来越发达，买了别墅，搬离了这个小区。离别时，江姐妹的邻居带着嘲讽的口气说，我们没有你们所说的全能神，没有得到他的祝福，只能去别墅里生活了。而如今再见，江姐妹以前的邻居已经没有了曾经的那种风光和贵气，反而看起来更加的沧桑和衰老。原来这些年他们生意失败，别墅和其他值钱的东西全部抵押了，现在还被法院没收了房子，他们还上了黑名单，成了老赖，连飞机、高铁都乘坐不了。而更令江姐妹的邻居心碎的是，两个儿子也是败家的玩意儿，居然还吸毒，败了家里很多的钱财。他们说，老姜啊，要是当时跟你一起去教会信耶稣就好了，或许我们不会走到今天这样一个地步。感谢主，我们生活虽然谈不上大富大贵，但却是安稳和丰盛有余，一辈子没有住进别墅，但是一直居住的房子却是温暖有爱。江姐妹对邻居说道，哎呀，你可别笑话我了。江姐妹的邻居说，没有笑话你哦，我只是感谢神的祝福和保守。你现在依然还来得及啊，欢迎你来到教会，一起信靠主耶稣，一起去敬拜他。江姐妹对邻居说，古话说，花无百日红，人无千日好，不定的人生更是夸口不得。因为神的话说，这是恶的。人在顺境和富足的时候，更是要有对神的敬畏之心。不可认为依靠丰厚的钱财，便可在地上安稳度日。保罗在提摩太前书6:17-19里，让提摩太特别的对当时的妇人教导说，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只要依靠那厚赐百物 给我们享受的神，又要嘱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了真正的生命。我想这些话是当今在地上富足的人应当好好思想的。
最近看了一部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电影，名叫《赌神之神》。故事的主人翁阿少从小是一个赌徒，他的梦想就是要当世界赌王，资产过亿，然后移民纽西兰过财富自由的生活。因为他的这种野心和贪婪，给了魔鬼可乘之机，成为了魔鬼吞吃的对象。他的妻子生孩子，孩子生病，都因为在赌博而没能参与，与父母和其他家人的关系也是一团糟。而他的赌技之所以那么厉害，就是因为接受了魔鬼的幸运符，但他也因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当他成为世界赌王，资产过亿之后，他打算不再需要那枚幸运符，魔鬼要他传给下一个人，一个赌场的荷官。他极其崇拜阿少，一心想拜阿少为师，阿少就把这枚幸运符送给了他。但魔鬼要阿少帮他一个忙，跟他赌场里的一个老千赌，挫挫他的锐气，并说明赌本他出，输了算他的，赢了阿少可以全部带走。魔鬼深知人的心理比世界上最厉害的心理学家还厉害，他知道阿少输了之后肯定会继续赌。结果当赌本输完后，阿少用自己的钱继续赌，最终输得精光。曾经的赌神过起了落魄的生活，并四处借高利贷，并继续赌博。有一晚没有回家，阿少坐在一个高楼顶层，一个声音对他说：跳下去，跳下去。而也是在那一晚，妻子很是担心他，请教会的弟兄姐妹为他祷告。后来阿少说，他感觉那晚他真的跳了，是大家的祷告托住了他，是神救了他。从那之后，阿少和妻子过起了简单朴实辛苦的生活，却很踏实，也在教会里做起了洗厕所等服侍工作。他说，我曾经拥有过一亿，可是我失去的多过一亿，因为他现在过的才是真正踏实幸福的生活。而接受了幸运符的那名荷官，虽然住进了豪宅，但却变得神神叨叨，总感觉哪里不对，而且要跟阿少赌一局，因为幸运符是阿少给他的，阿少对他很有负担，要救他脱离魔鬼的掌控。魔鬼当然不愿意就这么放过阿少和那名荷官。当魔鬼要把他们两人一起吞灭的时候，阿少喊道：耶稣救我们啊，救命。并同时提醒那名荷官也呼求耶稣救他。当荷官呼求的时候，他们俩人都被救离魔鬼的魔爪。在这背后，阿少的妻子和教会的弟兄姐妹都在为他们祷告。从那之后，荷官的生命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与阿少一起在街头传福音和发福音单子。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现在的境况如何，我不知道现在什么在迷惑着你不认识主耶稣，或是让你远离主耶稣。但我想用提摩太前书六章九节的话提醒你，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如果你已经中了魔鬼的诡计，请及时回转，不要再被他奴役，记得呼求耶稣救你，也请教会的弟兄姐妹为你祷告。
使徒行传十一章二十七到三十节，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个关于先知记载的例子。在圣约中这样的例子并不是很多，可以说在新约的年代，先知正在慢慢的退出历史舞台。那么但是呢，我们不能说先知停止了活动啊。那么这里就有一个例子啊，有一个耶路撒冷来的先知名叫亚加布啊，他站起来，因为圣灵指明天下将有大饥荒啊，他所以就把圣灵的这个指明给大家讲出来。但是我们看到在新约的时代和在旧约的时代一样，先知并不单单是为了把将来的事告诉当时的人，先知告诉人将来的事都是有目的的。在这里的目的就是后面的，先知告诉众人将来会有大饥荒，那么也就这些人就明白，那些住在犹太地的人可能就会非常的艰难。圣灵告诉这些人将来的大饥荒，他的目的就是要激动这些人，激动他们的爱心，让他们凭着自己的力量把钱拿出来送去给犹大的弟兄。这样的话，这些外邦的信徒就和犹大的信徒之间有了更深的连接，并且这样的奉献是巴拿巴和扫罗送到众长老那里去的。这里特别提到扫罗要去送这一个奉献啊，因为我们知道扫罗他在当时，因为他在外邦人中的行为已经在耶路撒冷的这些信犹太教的信徒中产生了一些混乱，所以神特别要差遣扫罗去做这样一件爱心的行动，也让扫罗可以被耶路撒冷的教会所接纳。所以这个预言它其实有美好的心意在里面的，神所做的所有的预言都有它背后美好的心意。我们不能说看听到预言就知道将来要发生什么去炫耀，而是说这些预言告诉我们，我们该做什么去应对这个预言所预言的将来的情况，这是神要我们知道的。那我们今天也许会听到先知的预言，那么我们听到以后，我们要想我们所听到的这个预言告诉我们要去做什么啊，它激发我们哪一方面的爱心，让我们做哪一方面的行动，让我们修复哪一方面的关系，这才是神最关心的。他最关心的是我们和他的关系，我们和弟兄姊妹的关系，他更关心的是教会在地上的见证，他福音能不能在这地上广传，他所做的所有的预言也好，所有的教导也好，所有的教训也好，都是为了他福音能够传开，他盼望更多的人可以因他的福音得救。感谢神，我们有这美好的职分，我们弟兄姊妹中或许有被神呼召做先知的，或许有被神呼召做其他事工的，不论我们受什么样的呼召，我们要忠心去做，我们去做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神他在心中所盼望的。感谢主。
Rushing wind blow through me with your tender breeze. Search out the depths of my heart. Like a fire burn through me. Here on my knees. Consume every dark hidden part. There is no friend to Father and
vessel of his tender love.
There is no one like you that I've ever known, who sings me a song like love. Let your will around me, my heart is your home, with the joy of your
2012年秋天，我返国探亲，却因缘际会地重温了学生时代的旧梦。每天早上赶公交车去到台北的实践大学，和来自世界各地的同学们一起学习中国的插花艺术。傍晚才踏着夕阳余晖回家，让我有个既充实又愉快的假期，也对具有中国文化深蕴的脉络所呈现出插花美学的特殊意境有了全新的开启，深深被这门美丽的视觉艺术所吸引。返回美国以后，我迫不及待地到自己家的院子、邻居、朋友家的院子以及大自然中寻找花材，这才惊觉神所创造的植物不仅随着时令千变万化，美不胜收，更是让我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每天都有新的惊奇与发现。就以松树为例，目前我看过了就有十几种，即便是同一个品种，每家种出来的也都有其特殊的风韵，剪下来的每一根枝叶也都各显其不同的错姿，让我为之痴狂着迷，经常忘情于此集天地会暇的插花艺术中，不知老之将至。回想我过去数十年的岁月，从不曾花心思去观赏一草一木，对许多花草的存在可以说是视而不见，白白失去了许多领略草木深情的机会。直至我打开心窍，用心看待他们时，才明白所谓一花一世界，一叶一乾坤之所言不虚了。现在就连一根枯木、一块石头都有可能是我眼中美丽的瑰宝。圣经上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是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然而花草树木仅仅是上帝创造的大自然美景中的一小部分而已，破晓的晨曦、多变的云彩、落日的霞光、闪烁的星空、七彩的虹桥、潺潺的溪水、浩瀚的大海、魁伟的高山、苍茫的原野等等不胜枚举的景致，不都是神为世人所创造，让我们白白享受的绝色美景吗？朋友，您会不会因为这些美景是举目可得，不需要花钱去买才看得到，就忽略了它们的价值？您可曾思考过它们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呢？相信只要您愿意打开心窍，用心领略，就会对创造它们的大能上帝心生敬畏，发出赞叹了。
有人说，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都是神让世人免费享用的，就像是阳光、空气、雨水。大自然的美景又何尝不是呢？祝福您天天享受神的美丽创造。
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秋天是收成的季节，许多的民族有丰年之类的风俗，大都是在这个时候举行，表示庆厚与感恩。一个越多接触大自然的人，越是会发觉大自然所赋予人类的实在太多太多。但是一个生活在现代化的社会高楼大厦的人，这种感觉就少了多了。因为除了青天白日之外，几乎都是人造的。可是人究竟是需要天生地养，许多基本的需要不是靠自己本事来解决的，就是一切人工的产品也是靠大自然的资源而产生的。人们好像根本就忘了一切都是领受的。还没有蒙恩的朋友有这种的表现，实在是无可厚非，因为他们不认识这位宇宙的主神，更不知道一切都是恩典。但是对一个信主蒙恩的人可就不同了。我们在属灵的实际上往往会落在属世的思想与意念之中，这可以从我们的言谈中看出来。有时候我们家里孩子聪明，学业成绩优秀，或者是长得漂亮英俊，人缘好，人际关系好，或者是收入好，地位高，每谈必提就觉得其中的乐趣，脸上感觉到无上的风光。我们不知不觉之中可能已经做了比较，比较就显出差别，一有的差别就显出高低优劣多寡。这个时候难免会有一种暗自庆幸夸耀的微妙感觉。可能我们已经忘了一切都是恩典，一切都是领受，我们真是一无所夸的，而要夸的只有夸我们的主和十字架宝贵的救恩。哥林多的教会就喜欢做比较，以致贵重这个轻看那个。保罗不得不带着责备的口吻提醒他们，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如果我们都是领受，就无从比较，也就根本无从自夸，自然我们就会谦卑。信徒每时每刻最蒙福的思想是，都是恩典，全是领受，一无所夸，毫无保留地把一切的荣耀、称颂、赞美、感谢都归给主。
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波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波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 晚上九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十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465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0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以及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80千赫，波长25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在这些时段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